我们也鼓励大家挑战一下，就是跟着那个走，会真的走得到应该走去的地方，还是走一走就迷路了，
在城市里面迷路了。
对，
变成都市传说的一部分。
对，大家好，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上一集我们谈到战争来的时候，大家可能要去避难，那也要配合政府的规划进行疏散。那所以我要问一下大家，就你们知道要去哪里避难吗？或者是上次万安演习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没有做什么准备。
有啦有啦，我躲在公司，我们要发快讯，要发那个嘛，要发大家发文告诉大家万安演习的时候你躲在哪里这样子。
所以就躲在他的窗户旁边。
对，
发文。那其实演习的时候啊，警察会请路上的行人尽快进入室内，所以像是便利商店啦、屈臣氏、卖场、车站或者是捷运站，就会有很多民众先躲在里面。
对，因为我想因为天气那么热，如果被要求躲到一些没有冷气的地方，跟大家会 crazy 会疯掉吧。
对，尤其台湾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可怕这样子。但不过问题就是这些地方真的安全吗？比如说便利商店啊，就会有很大面积的落地窗跟玻璃门，好像其实不是那么理想的避难地点。所以民房关我什么事的第四集，我们就会进入这个避难的主题，告诉大家要怎么度过避难的时候。对，所以身为这个一般人最想要知道的问题，其实就是那我到底应该躲在哪里是最安全的呢？
对，所以其实您可以想到说，真的开战的时候，刚刚前一期有听到嘛，就是如果开战的时候碰到什么空袭，碰到就是有敌军的轰炸什么的，那你可能就会要去到这个地方叫做防空避难处所。那这个地方不是说叫你就是在躲在那边躲很久，是碰到敌军空袭，比如说听到空袭警报啊，然后或是遭到炮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要躲在这边。你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现在应该相对的常看到，就是有一种那个一张 A4 彩色输出的，然后就是有看起来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好像往地下室走，然后一个红色的箭头指向一个地方，然后
就路上那些 A 色彩印的破破的纸。
对对对，不过这个印的它的印刷的问题我们之后再讨论，实在是有点粗。但是呢就是它可以大概指引说你大概要往哪个方向，或者箭头指向某个地方，到时候那个地方有防空避难的处所。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跟着那个破纸走看看。看会去哪里。
对，我觉得我们也鼓励大家挑战一下，就是跟着那个走，会真的走得到应该走去的地方，还是走一走就迷路了，
在城市里面迷路了。
对，
变成都市传说的一部分。
对，好，所以就是会有那种是官方认证的防空避难处所啦，会有那种钢龙贴纸表示，但是你可能并不是我现在这边没有啊，我该怎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说像有些像车站啊、捷运站啊，或者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它的地下室停车场这种地方，其实也可以躲进去的。那当然我也必须要提醒大家，因为地下停车场可能不是每一个都有足够的通风啊，它的空间可能不一定那么适合，所以真的躲进去，若人真的超多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通风的问题。
那是不是也可以去捷运站，比如说北捷、中捷、高捷的捷运站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补充，因为大家说捷运站、车站啊什么很安全，重点是它是要地下化。对，如果是高架或是平面的，没有那个没有比较安全，所以
可能有更多其他的危险。
对对对对，
非常可怕。
对 对, 對，那所以反而更容易被攻击，所以是要有地下化的空间，然后才会有这个防护防空避难的效果。
比如说有些火车站，
对，而且它可能有些这种车站捷运站，它本地下化的本身就是作为防空避难设施使用，因为它其实够大，其实有几个台，像如果大家知道台北车站地下室其实非常非常大，里面可以躲非常多人。那或是你可以看自己身边的，也许不一定捷运站，因为不是每个县市都有，也许是车站如果地下化，或是真的看看附近的公共设施有没有像这样的空间。防空避难的话是要去防空避难所嘛，那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避难收容所，或是叫做暂时灾民的收容救济站，这个概念不一样。因为你可能如果空袭之后你看暂时没事了，那就会说我出来，从家出来，那回家发现我家被炸掉，那你要有个地方住嘛，对不对？那所以他可能在政府可能就会公布各个防避难收容处所或是一个收容救济站。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原本在政府的相关资讯，各个县市本来就预设的，很多都在学校啊、公立学校啊、公园的那种运动场馆啊，或是有些是室外城市防灾公园，其实在每一个村里大概都会有一个像的空间，要去负责作为收容家里可能受到破坏的人使用。
OK，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防空避难处所是暂时使用的，那现在萌萌讲的这种是长期可以让家里受到破坏的人住的地方。
防空避难就是那一瞬间，那个瞬间就是真的有空袭的时候，你就可以都在那边，然后等到这空袭结束，会有那种结束的警报你就可以出来，然后回归正常生活。那但是如果就是你真的你的地方被住的地方被破坏的严重，或是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假如说你因为战争演进的关系，你可能要被 撤到其他地方去，那你可能暂时就要住在也许是类似这种避难收容住所的地方，就会有这些什么学校等等的地方让你去。我觉得大家其实要平常就要了解说，因为战争的时期我们还是希望整个社会的机能能够正常运作，并不是说就是你随时就是比如说假设你住在中部然后说北部开战啊，那我要躲，我要躲到这个收容避难收容住所，其实不一定要，我们还是希望每个人能够尽量在这个社会上维持自己的工作技能，维持整个社会的运作、
嗯、所以其实维持原本的社会运作还是蛮重要的。那维持的前提就是大家要对于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该如何应对有一定程度的概念。
对，所以就是刚刚讲那些地点啊，防空避难设施啊等等的，你可能要知道，因为你日常生活中比如你住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或是你通勤啊，或是你常出现一些地方，那个附近有哪些防空避难设施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因为你不可能说他不会空袭指挥在你家里的时候来嘛，有可能在各个时候都可能发生，要稍微记一下这些地点，这样的话你在演练上更方便。
嗯，那有什么地方可以查询这些资讯呢？
好问题，有个 app 叫做消防防灾一点通，那个一是那个 ABCDE 的一、哦、消防防灾一点通，这是政府出的一个 app 啦，这也不是帮他打广告，所以他没有给我钱，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下他的坏话。我觉得他们功能其实非常充足，他可以又透过那个 app 让大家知道就是很多刚刚提到那些防空避难设施在哪里啊，然后最近的那些点，还有一些避难资讯上面都有，但是他的功能其实是蛮完整所以很复杂，大家如果下载之后要稍微摸一下习惯一下你才可以知道怎么用，所以你不是说现在说你听到了就下载就好，你真的要摸一下那东西怎么用，不然你可能到时候如果真的发生战争你也没有网络的话你也不一定当时能够用，所以你现在就要打开来练习一下。对、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民行动指南手册要有纸本的部分啦、嗯、对，那当然知道现在电子资讯都很方便，但是一定程度的准备纸本还是会有一些方便的地方。
对，而且还要提醒一下，你不能说只知道在哪，说哦我知道在前面那个路口 OK 我知道那个地方，不是知道就好，你真的要去那个地方看看，也不是说就是你要破坏然后破坏门锁然后到那个什么地下室，是你要真的走去那边然后看那个地方是能够进去的，还是真的是已经是堆满的这个杂物啊，这样如果真的碰上不幸的碰到空袭的话，你可以再比较一下说哎，那个点比较好那个点比较差，你就可以排序，你就可以去到一个最好的防空避难设施。
然后还有一个蛮重要要给大家的提醒，就是在这种紧急避难的时候，我们有教大家要标出关键机组设施要避开，那除了这些关键基础设施之外，附近的医院啊警察局你可能也要标一下啊，标不是叫你去呢，
因为你看大家会想到说诶，如果真的要可能有开战或是有空袭，我要想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什么地方让我最有安全感
啊？医院好有安全感
医院有安全感，不要去 OK， 医院请留给最需要去的人、哦、
警察局好有安全感
对，一样，你不要去造成别人的困扰，那个时候比如说警察可能要协助一些疏散啊导引去这个防空避难设施等等，甚至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你不要去给人家添乱 OK， 所以请平常就找好你应该要去哪个地方躲 OK。
嗯，就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的，就你知道自己紧急的时候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事情，对社会的维持秩序是很有帮助的，
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是对
国家
最大的贡献，
没错，
不要造成别人困扰就很棒。
对，没错，我们目标只有不要造成就是社会的困扰
对，
那所以其实通常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大概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躲到这些避难的设施里面，那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避难点时间上来不及，然后可能当下真的找不到，比如说我如果刚好只在家里，那我要怎么躲比较安全呢？
大家可以想有几个重要的原则了，但是可能每个实际的状况不一定，但是第一个就是钢筋水泥的建筑优先，就是这是比较坚固的，你可以怎么样去区分，就是比较屋龄相对比较新的大楼相对就是钢筋水泥建筑，它的建筑法规本来就比较严谨，所以其实呢就算真的命中然后就会整栋楼都炸掉垮掉，没那么严重，而且其实诶不知道真的能不能说，我们之前也有就是找一个我们的顾问专家提到说诶如果真的很不幸，那我们就被这个我们所在的这栋大楼就真的被飞弹打到怎么办，那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你住几楼，假设说啊，然后我住九楼，那你们那栋大楼几楼，四五楼，嗯，那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就算那个飞弹真的是从这个你家屋顶这样打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的建筑法规它建筑的强度其实都非常强，它可能只能影响到3层楼左右的空间，并不是说是整叭叭叭叭叭从四五楼打 穿到一楼，所以其实不用真的那么烦恼。
好像有一说是说921之后盖的房子相对来说法规跟建材上好像比较有一些规定，
而且他们有成功熬过921地震。
不是啊，那等一下，如果是921地震前的不是就是比较薄叫大家要注意的意思吗？
对，不过总之而言，就是我觉得叫大家也不用那么烦恼说就是真的是一打就会全炸掉了。对，就是你其实基本上在室内还是有一定的保护，但是即使好你现在在一个建筑里面好了，还是有一定的准则要参考，就是尽量远离那种会破碎的东西，比如说玻璃窗、玻璃门，或是有些比较那个脆弱木门。为什么？因为就是如果爆炸之后它们可能会炸开，玻璃碎片啊、木屑啊，然后会因为很强的能量往你身上飞，
所以可以被斧头砍破的那种木门。
对对，就像
有一些
像鬼电那样。
有没
有爆雷？
没有吧，那梗图都已经传世几百
年。所以就是那个东西你要想到说它有可能会间接的杀伤到你，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你就尽量选择你的所在空间有两道墙，就离外面的世界有两道墙，比如说就是没有对外窗的地方，
比如说我很便宜的套房之类的。
对对对对，就你看不到外面，没有对外窗，这个地方就比较安全。
好的，
这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对，不知道该高兴还是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啦，虽然演习的时候躲到便利商店吹冷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空袭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这种有大片玻璃的地方避难。欸，不过其实我就是忍不住在想说，那如果我便利商店的话躲在仓库是不是比较安全？
那仓库我比较担心的是万一比如说万一没有断电，你都要躲在冰柜里面，到时候你被困在里面，你有可能也会 被有很大的危险。不过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便利商店不行倒是可以考虑那个大卖场
家乐福里面。
对对对对，我看那种末日的那种电影啊，那种剧情好像都是躲在大卖场可以活比较久，
或僵尸片啊。
对，
然后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
经济之国的闯关者
算
了，那没有爆雷问题啦。
好，或是什么迷雾惊魂
之类的
对，因为其实那边物资比较多，而且其实有很多本来就是在地下室，那这其实也是一个选项。就是其实总是提醒大家不一定要去便利商店啊，所以你可能会想到说，欸，那边很多东西，如果受困的话，我可以
仓库好像很多类似可以吃啊。
对对对，但是其实那些玻璃窗门其实还是蛮危险的，大家要小心。对
对，就是比如说，即使仓库本身没有玻璃窗，但是如果外面全部都是玻璃碎片，没有比较安全
的。
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事前真的是要约定好跟家人啊、同住亲友啊，或你在意的人的这种避难的集合地点，因为比如说我们手册里面就也有提到。告诉大家说，欸，你可以把这些家人朋友的联络方式啊，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可以集合的点都设定起来，都事先约定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也要想到真的会发生的情境，因为比如说好，如果真的发生空袭或是真的有战争的情境发生，
或重大地震啦，比如921
它有可能是重大灾难。那个时候你可能跟你同住的重要亲友，你们不一定会在同一个空间嘛，你可能在工作，在外面，在不在同一个地点，如果没有停电然后断网，什么基地台也许会破坏，也可能是战争，也许是灾难就坏掉，你手机打不通，你没联络的话，你要怎么样跟你的这些重要家人会合？所以其实你就最好的方式是你们就要预先设定多个，可能也不止一个，就是集合点，就是我们如果彼此失联的话，那我们要在哪里联络，我们要在哪里碰面集合。那为什么要一个以上？我们通常建议三个左右了。 OK， 你可能你们的避难集合地点本身被破坏了，那你们就至少到了那边之后说啊，好，这边不可能集合，那我们可以到下一个点，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不要约定那个点，然后那个地点其实实际上不能集合，然后就失联，所以可以设定这几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也要记录，除了就是集合的地点之外，你们也是要可能要事先演练或想象一下，就是那要怎么移动到那个地点。因为一样灾难发生的时候就跟我们之前提到避难地图一样，有些路径可能会有危险，或道路可能会被破坏，或是会经过一些相对高风险的地方嘛，你可能要想一下，要怎么绕那才可以安全的到达。
所以事先准备这个紧急联络的清单啊，或者是写下约定的地点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第一本手册后面的附录也都有提供大家这样子的格子去写下来，然后可以把它贴在你们家的门上。那里面有一栏啊，就想要特别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就是我们有建议大家写室内电话。
哪个室？
是台北市的市。 为什么要把我们
现世的事，对，
为什么要把我们错字自己在节目里面讲出来？哎，这样不会啊，讲出来我们就会发现有没有人有听到这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好，是现世的事。写室内电话的一大重点，其实是因为手机你要充电才可以用，但是这个是算是日常小知识。
对，
室内电话其实是不需要插电，
对，
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哎，不过现在还有人家里有这种电话吗？
对啊，所以如果你觉得真的哎可以备用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让你在特殊情况的时候还有办法联络的话，你可以就找中华电信拉一条。其实这个没有很多钱，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你这边就可以接到那个民调电话。
哇，可以刚好支持你喜欢的人
哦，好像很真的很棒一样。
哇，好棒哦！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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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想到一个提醒，刚刚有想到说要真的是要纸本抄下来大家的那个联络资料，因为现在大家联络方式其实你可能都是越智慧型手机，那个都是点那个账号名称去拨电话。好，你现在真的记得他们的电话吗？就算是手机电话好了，你背得起来对方的手机电话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
嗯，如果是最近几年交的男女朋友，你可能就不太记得他的电话，但记得初恋的，并不是因为比较爱初恋，只是因为以前
所以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的就是初恋情人就收到电话，就
因为只记得他
记得你的电话，好危险。好，我不要接这个话题，
很危险的话题。
哎，秋雨，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这种事要跟大家分享？
笑死。好啦，就是回到原本的话题，因为战争可能会是阶段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政府下令疏散避难之前，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会待在原本住的地方做原本该做的事情。那其实就像台风天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物嘛，然后上次台风来台风假之前，我自己就去全联要去买东西，但我的社畜下班很晚，我去的时候全联已经被抢空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平常都要准备好， 对,
对，
不要在这种急难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抢。好，所以呢就是战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些维生物资嘛，当然不可能所有人最后一刻再去抢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就是平时就要做好一定的准备了。那如果是物资的准备上面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想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随身可以携带的那种紧急避难包，就是你真的可以背着带出门的。那因为它是可以背着带出门，你要真的要扛着它，所以它不会是要你就是可以背着它过两个礼拜半个月，它可能就是让你至少1到3天你的饮水食物，就是你至少这三天可以活下来。这是一种可以直接真的需要紧急避难的时候拿了背包就可以跑的。那还有一种是居家储备的物资，你可以想象就是在家中要储存到1到2个礼拜半个月左右的饮食和水食物啊等等。那个概念其实就是让你说至少2个礼拜你不用再出门去采购买东西让你活下来。
那刚刚讲到说1到2个礼拜为什么要只准备2周不好，我把1年的份都囤好不好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取舍啦。第一个我就讲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囤1年的话，你的家里的空间可能不够放，而且对啊，你这样可能会放了很久，然后万一灾难没有发生，你不是觉得圈圈叉叉吗？我准备那么久结果没有什么灾难发生，然后在那边吃过期食物。好，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本来就不可能囤那么久嘛，而且政府其实在真的开战的时候他会有管制重要的民生物资，因为他必须要做食物的调控，他不可能让一些人把食物都囤走，避免有些人去囤积之后哄抬物价，所以也不希望大家就是随时的去马上去抢购。像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什么说啊卫生纸好像稀缺要涨价要干嘛，大家去对对对，大家去抢购去囤一堆这些东西，那其实后来发现根本没有必要，所以也不用极端的去收集太多。而且其实目前政府的规划是当发生这些重大灾难或战争的时候会有民生必需品的配售站，就政府会有一些各个县市各个乡镇市都会有相关的这些地点，让大家可以还是有些基本的物资的配售，让你可以活下来。所以你自己准备在1到2周，让你可以让不用一开始就需要出外啊，因为可能一开始是最紧张最变化最大的时候，那1到2个礼拜然后政府可能应变的一些措施也设定之后，你还可以去外面去透过政府的这些民生必需品的配售站，让你这个得到你想要的这些饮水啊食物。
嗯，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啦，就是你如果手家里确实有准备2个礼拜，那你面对变化就会没有那么害怕，在心理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安慰跟弹性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现在做很多的物资准备还有或是了解相关知识，其实很大一个重点就是让大家心理安稳。那这个心理安稳其实最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这一系列很多提到，就是中国对台湾它最低成本的攻击方式胜利方程式，就是让大家就是慌张慌乱，然后觉得说我们还是直接投降好了。如果你都做好准备，在这 些物质上啊，在心理的这些准备上都做得很好，那你其实就不用担心，诶，没关系，我有准备啊，我可以活个2周没问题，那你就不会这样想说啊，一开战我就想要投降等等。
嗯，或者是如果我们的社会愿意好好去讨论如何面对战争跟紧急危难这类的事情，大概离这种投降派啊，然后所谓的和平反战可能就会更远一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当大家切入讨论这个议题的点，因为可能有些人比如说我们也许讲说比较关心这个议题的人都会想说啊，我要怎么跟也许我的家人或是我的亲朋好友去分享这个概念，诶，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出发点，就是你可以，这是一种防灾的方式去做准备，你也许不一定是战争啊，你有可能是大型的地震台风啊，诶，但是我做好了一定程度的物资储备之后，他就想，诶，对，这样的话所以他就可以理解说，那我有时候有些东西也不用那么烦恼，因为也许是灾害，战争也是某一种极端的灾害的形式，那他就会开始去由什么，对，这个由浅到深，慢慢去开始碰触这一题，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说，对，所以、哦、你不要去相信那些投降主义的人啦、啊，其实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你看你现在就准备好这么多物资，你就不用担心，你也不需要别人来救你了，我们其实都可以为这个战争做很多很好的准备的，对，
嗯，而且紧急避难严格想一想也没有真的离台湾一般人这么远，因为比如说最近应该是南投，对，因为大雨也会造成一些灾害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是有紧急避难啊，然后或者是类似的需求，包括台湾地震蛮多的，其实可能也都有相关的需求，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好，这个我们进入业配主题，我们自己有制作一个关于怎么样准备紧急避难包的影片，叫做从零开始准备紧急避难包的 YouTube， 在 YouTube 上面，在 IG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应该会把这个连结丢在我们下面的资讯栏，有兴趣的可以点一下，可以参考我们的影片来准备自己的紧急避难包。
嗯，而且如果同住亲友不止一人，或者是你有动物伙伴的话，这些准备的物资其实也要跟着搭配。那如果大家就是有看到之前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影片，其实就是地震发生啊，然后主人就很快速的抱了他的狗，而且我记得好像是拉布拉多之类，那主人力气很大，就是他就把他的狗就扛上肩这样子，然后就抓了一个包包就往外跑这样子。那大家不会很好奇那个包包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吗？
我比较好奇那个狗的重量，狗
或者是主人平常的这个
狗应该可以负点重吧，
就是宠狗无限这样子。
对，大家就大家看看平常是狗派猫派，但我觉得这个重点真的是大家平常要思考
准备啦，
就是一开始想的时候可能想到就想到自己嘛，然后想到一些亲人，但是你真的如果你家里有动物伙伴猫啊狗啊或是各种其他的可能，那还有比如说有婴幼儿年长者，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是有慢性病的一些同住亲人的话，都要做不同的考量，所以说人数年龄个人需求你都要去先为这些东西做好准备。而且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比如说婴幼儿好了，婴幼儿你不可能也给他背一个他可以负重这样的一个紧急避难包，所以你事前就要规划好说那要怎么分配这样的重量，也许有大人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所以虽然我们是建立说真的如果要准备的话应该是一人一包啦，但是你要分散重量，然后你要分散这个风险，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背在一个大的行李里面，一个是拿得很重，再来就是如果真的碰到有些不法之徒或者趁乱想说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但是我看你准备的很多，我就把你的抢走就好，就不用，你就可以掉包，我就不用准备了，你也会有这种风险嘛，所以尽量把这个分散风险一人一包，所以对这个东西其实也很重要。
或者是有不止一个小孩的时候，谁顾谁也要分配一下。就是唐山大地震的故事，
这个我没有看你爆雷，我以为是比较像是说，哎，那个小朋友，哎，不是你带，不是我带啊，是你带，不是你带。
结果两个人都没带，小朋友
要约好，所以
要
小朋友
先讨论，
或是动物伙伴啦，家里的这个阿猫阿狗的，要平常要准备，比如说你家里有几只猫、几只狗，他们的外出的容器或是绳子是不是够？比如说你家里有两只猫。很多人可能只有一个外出笼，为什么？因为不会觉得他同时会出去嘛。没有，你可能真的就要准备两个，因为碰到一些极端的状况的时候，两个可能都要出门，对，你可能就要先准备好，
或者是你要先确认一下这个万一紧急的状况他们要怎么抓到他们之类的。对，他们可能躲到一些你抓不到的角落。
真的平常如果是猫的话，平常真的要练习一下。
对，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就是有聊到说物资准备要分为居家储存跟紧急避难两种嘛。对，那具体来说我们应该要 要准备哪一些卫生物资才是最重要的呢？
嗯，对，其实因为一般大家的生活可能过得都很滋润，所以可能没有想到说，哎，对，很多事情可能是真的平常日常都会用到。所以简单来分的话，你可以，但最简单饮食就是让你活下来就是水跟热量。那水的话，就是以一般而言，我们一般成年人需要是每天大概2000 CC 左右的水分。那但如果要储存的话，最好是买桶装，就是有盖子的，那有盖子的那种水，就不要那种开封的，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储存。就是你觉得是，比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如果要用2000 CC 去盛上去，你就可以知道大概要存多少的水。那食物的话，因为我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维持一定的营养均衡，所以说，哎，淀粉类的要有，像一些根茎类的。不过那个什么根茎类，我现在一直很疑惑，所以根茎类的那种
为什么特别提根茎类？
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之前好像有买过那个地瓜，然后想要放一阵，就好像放一下，好像就它好像就开始长成不一样的东西，
长出什么？
就变蔬菜了，就变蔬菜了，
变成地瓜叶，就不是根茎类。
对
对，所以因为我们特别提准备根茎类，应该是因为根茎类好保存嘛。
对，它可能是相对淀粉，是淀粉类的，还有高热量，那相对好保存。
那一开始你在哪里买，可能就蛮重要，因为如果比如说在全联买的根茎类，大概就没有办法保存那么久，就会像刚刚讲的，这个很快就变成别的东西。
所以当然还有些，比如说更简单，像什么坚果啊，或者一些米啊、面粉类的制品，面条那种饼干、
干面条、干面条，不要买半生面，然后就
或者买汤面回来放，嗯，好，或者像然后就是淀粉类，然后蛋白质，有些耐放的东西，比如说什么保酒乳、肉干，或是像有些人会说，如果在健身会有些那种高蛋白那种粉，然后可以用冲泡，那也是一种蛋白质的来源，或者一些肉类的罐头也是会有蛋白质。那当然还有什么很常见的泡面、调理包，那也是可以放比较久的食物。那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是那种可以很快补充热量的食品，像那种能量棒啊、巧克力啊，或者糖果，它有相对好保存的，但你可以很快的获得热量，不会就是很快的饿死这样子。那所以一样哦，还有刚刚提到的婴幼儿或是这个老人家，可能要准备符合他们的食物，也是要一两个礼拜份。还有就是动物伙伴的这些他们所需要的食物。
嗯，所以其实就是家里面的成员的综合考量都要一起考量进去。那哎，比如说像生鲜类的，大概就不太适合作为避难的粮食了吧？
对，因为你看平常的时候，我们虽然想到一些东西，你可能可以干嘛？哎，这个可以放冰箱啊，可以冷藏啊。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事的话，不一定都会一定会断电，但是供电可能不稳，那那些东西生鲜食品就可能容易坏掉，所以你可能是要，如果你讲牛乳的话，叫保酒乳，就变成那种鲜奶类。然后，所以如果真的，比如说因为家里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些生鲜的蔬果啊等等的时候，好，如果真的碰到你必须要吃的时候，你要先从容易坏的开始吃，就是你不要先把那种就是可以放很久的吃掉，然后最后变吃坏掉的生鲜类。对，所以还是要评估一下你要怎么去安排这些热量啊或者饮食的顺序。
那除了食物跟水之外，应该也还会需要一些急救包之类的东西吗？
对，这个也是平常我们可能会想到，也许平常我们有点化到受伤或者什么的，诶，可能啊，我去附近的药局买一下。可是如果真的碰到你可能也这个不太方便出门的情况呢，那这些东西平常都要准备好。而且还是如果真的碰到一些就是很快就要现场进行处理的时候，你可能要把这个东西准备好在家里，这也不一定是战争或者的时候需要用到。所以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方向啊，你看主要可以想成就是有清洁消毒的用品跟止血包扎的用品。比如说像清洁消毒，像不现在疫情之后大家相对比较有概念嘛，像一些酒精消毒或是干洗手，然后你会有一些可能要去擦拭伤口的那种棉片，或是像那种一般大家都有戴隐形镜啊，或是那个
生理盐水，
对，然后或是像白药水、优点等等，那个可以去清洁你的伤口，把你的伤口一直不干净，可以稍微做清洁和消毒。如果是那是比较状况严重，是出血，就是你的伤口不是只擦伤那种，你可能需要稍微做止血和包扎。那其实可能就需要准备一些更多的东西，像什么，像有什么东西叫止血带。那止血带的话，也许或许我们几期会做更多的介绍，到底有哪些类型，然后要怎么使用。那当然还有这个比较常见的 OK 绷，或是一些简单人工皮，或者一些像那种纱布，可以让你做一些简单的包扎。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参考很多的民间团体，现在在网络上都有一些线上的教学课程，教大家如何简易的去做止血包扎。因为也是非常鼓励大家学，因为虽然大家都不希望碰到这种情境，但是这个事情不只是帮自己，而且如果你真的重要的亲人亲友然后在你旁边身边非常需要你的帮忙，而你没办法帮助他的时候，学到一些基础的这些急救技能其实是非常有帮助，你可能是当下唯一可以帮到他的人。
刚刚讲到的那些清洁消毒用品啊之类的，应该其实药局之类也许有 卖一整个 package 啦，大家可以准备在家里都不是坏事。
对，大多数你那种其实药局都会卖那种那种比较像有些那种个人包的，或是那种家庭包的，它里面大多数的东西都在里面。那如果你自己可以自己再挑挑看，如果发现哎有一些你是额外觉得你想要再增加的，你可以再去网络上啊或者其他药局看看有没有你更需要的东西。哦对，而且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个东西要提醒大家，就刚想到说你有婴幼儿，你有老人家，或你有动物伙伴的话，你要特别照他们的需求特有准备一些特别的东西。那所以有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家里如果有慢性病的患者，你可能要帮他做的这些药品药物都要先做好准备，也不能够到时候再临时收等等之类的。
不过现在健保局这个处方药物的规定蛮严格的啦，其实好像各家都算得蛮准，有的药物甚至是吃完的当天才能回诊拿药，不太能囤积。所以这边我们的建议可能会是影印处方签来做备用这样子。
对，因为大家可能会想到说这个很多药物就是他会只给你三天五天，或者看你的那个药的情况才给你，不能让你吃太多回去嘛，怕你这个囤药或是乱用。
精神科药物都给4周这样子。
对对，怕你太快
一次吃太多。
对、但是这个处方签印着备的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不会在你原本熟悉的药局或是碰到原本的医生，你可能会到了其他地方，你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个处方签去附近的诊所药局去拿到你真的需要药物，而且那个也可以证明就是你的身份证件配着的话，你才可以得到，就是对，你才可以得到应该有的医疗照顾这样子。
嗯，所以影印之后也可以就跟紧急避难包一起放进去了。
对，
那另外也是大家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技巧，可以做一个紧急的这个医疗需求小卡，那记录自己的血型啦，过敏东西啦，或者是慢性病跟特殊的各种疾病需求，那放在身上就跟身份证的功能一样，这样如果有遇到什么状况的话，急救人员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情况。
对，因为其实最常见的话像血型，比如说如果真的发生状况，然后如果你又没有意识的话，那医疗人员要帮你输血，那你知道他，那你他不知道你是什么血，那该怎么办？他可能还要去检测，还有什么会非常的麻烦。或是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那你自己的同住的重要的家人亲友，你也要记得他们这些资讯。当然准备医疗小卡很重要，但是你们如果可以的话也请记得这个彼此的这个血型，你记得吗？
我记得。
okay,
现在讲户口时间这样子。
对，你记得那个同住重要亲友的血型吗？还有没有过敏？对，因为可能有些药物会有过敏的问题。好，对，这是大家的回家作业。
嗯，大家回家作业就是对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要稍微再多注意一点。
对，而且还是，然后还有一些要提醒大家，就是刚刚提到前面那些物资之外，还有比如说一些常见的药品啊、卫生用品啊、消毒用品也可以都准备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就是准备一个比较复杂的出国行程那种感觉，你可能会去一个你什么都没办法再额外取得，所以有一点点几率用到的东西你都要先准备好。比如说像常见的什么止痛药啊、消炎退烧药啊、感冒药啊，或者一些简单的外伤的一些药膏啊等等，或是带你自己个人需要的一些药物啊，你自己的慢性病药物啊、抗过敏药物啊，或是你有气喘等等的，或是王倩刚刚提到的，还有当然就很简单的一些简单的卫生用品，比如说消毒的酒精啊、湿纸巾啊、卫生纸啊，还有就是如果有需要的，不管大人或小朋友，尿布，对，或是当然有些人会需要生理用品，那各种生理用品可能有不同的优缺点，你可以去做一些比较。那或者是你在室外真的有时候紧急状况，你没办法取得干净的用水的话，你可以先去一些户外用品店买那个净水锭，它可以帮你做基本的消毒，让你就在室外的用水，你还是可以自己取得的用水还是可以喝这样子。
嗯，这边特别提醒啦，生理用品现在有很多选择，那因为是紧急避难准备的嘛，所以请务必注意到时候可能不一定有干净的水可以使用的问题，所以这种时候最好是抛弃式的产品可能比较适合准备在紧急避难包里面。不管你平常使用的是哪一种产品，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卫生棉或棉条这类的东西会比较适合。那棉条也分很多种嘛，植入式的可能就不太适合这样子，因为可能会没有干净的水可以清洁你的手这样子。我们这个民防关我什么事制作到目前是第4集，那如果大家还有想要了解关于民防的什么题目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诶，那之前其实有一些留言还蛮有趣的。哦，
对，有个留言其实我看到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其实想说啊，有点小伤心难过，有点震惊。他开头就写想不到你们是这种人，
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对，然后后来就写说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坚决支持这样护台言论啊，好险
好险，
看来我们的 TA 设定还是正确的，
看来大家没有误会卧槽太多。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对，当然了，我们当然是鼓吹大家所以能够一起要准备好，然后做好做出抵抗。其实我必须我们再次强调了，做好准备，做好抵抗，做好防卫自己的准备，其实反而是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因为你提高了中国侵略的成本嘛，他也会算啊，他会觉得说，哎，好像没那么容易打下来，那他就不会开战。反而是如果你鼓吹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抵抗啊，我们不要买武器啊，我们不要做准备啊，不要讨论这种敏感的议题，你就给对方趁虚而入的机会嘛，中国反而会打你啊。所以做好准备反而是真正的和平的支持者，
备战才能避战，
有没有错。然后还有非常感谢，哎，刚刚那个应该是在Apple Podcast 留言的，对，哎，对，所以欢迎哦，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五颗星，
或者想要听什么题目也都欢迎许愿。
对，然后另外，所以但是其实如果也不一定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回应啦，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还蛮不错的，我们很感动，我们在 YouTube 我们有放上我们的 Podcast 节目，然后有一位这个读者听众啊，叫什么祭司，祭司骂祭司的祭司，有这个什么超级感谢300元，谢谢我们，没有我们才要谢谢你，因为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做就是做这种节目，就觉得说，哎，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到底大家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你们的支持，不管留言支持或是很实质的这个现金的支持，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也欢迎就是继续告诉我们，我们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或是想要听哪些题目。
嗯，好，那下一集我们就会来聊一下说，哎，外出避难或者是疏散的时候，还有哪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的。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
窝草民防共有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窝草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窝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